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洛杉矶读书会的热烈支持。昨天是因为收到 Facebook 的通知，问我说生日到了，是不是要为费力基金会募款？我想，我们洛杉矶的读书会已经一年半没有办法开门了，同学也没有办法聚会，而事实上我们的房租还是要照付。既然 Facebook 问我说是不是要替基金会募款，我想这也是不错的 idea， 能够替基金会募一点款，让我们在疫情过去之后就可以重新再开始。除了感谢之外，也希望不会带给各位朋友的麻烦。不过对大家的热情还是相当的感动，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大家，也替我们洛杉矶的好朋友们向各位致谢。我们就回到我们正式的课程，今天是我们的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在上个星期我们是把330节结束了，而在今天的331节当中，正好就是提到我昨天提的像湖水的波纹那样的电信实相的特质。如果我们不要用例子的方式来讨论赛斯资料的话，如果我们回到类似像波形的方式、电信的方式来讨论赛斯资料的话，不但我们可以真的了解赛斯的资料，而且我觉得对人生的问题的解决也充满了智慧。昨天我大概也介绍过类似像波形的，我们的内在意识具有波形的本质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昨天有提到，于是我们才会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于是我们才有转世的自己，于是我们才有意识家族以及内在自己。而今天的331节正好也在讨论我们意识形式的各个不同的形态。按照赛斯的说法，尤其在这一章当中，他说我们事实上是有三种不同的投射，而三种不同的投射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身体形式的话，那就我们有四个不同的形态，或者是叫身体。当然叫做形态是比较正确的，因为灵体并不是真的有身体，心智体也不是真的有身体。再如果谈到电信的话，赛斯也告诉我们说，电并不只有是你们所了解的那个电的特质，可能在物质实相当中，我们所使用的电就是在物质实相中利用的电能，而事实上在不同的层面当中，比方说在死亡地带，或者是在内在的更深的层面，在第五度空间所使用的电能，当然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电能，应该不只是心电感应这样的电能。因为各位去试想看看哦，在其他的层面，他们既然要存在，而且既然要沟通要交流，当然有不同的电信的特质会存在。简单的说，如果没有那个形式的特质的话，连那个层面都不会存在。因为电能就是能量，而能量就是能够让一个意识体充电而能够存在的基本原因。就如同你家里的小朋友如果买一个电器柄给他用的话，那么电池如果没有了，当然玩具就不会动了。依照这个看法的话，所以赛斯才会告诉我们说，其实电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至少对他来讲的话，至少还有很多种我们目前根本还没有发现的电的形式。所以各位去试想看看，如果我们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那个电信实相所投射过来的，那么在我们的电信实相投射过来之前的那个电信实相，是不是仍然有一个更内在的电信实相在投射我们的内在的电信实相？好比我们在用电脑，如果你没有电的话，那么你的电脑就完全不能够作用了。而电脑是架构在一个全世界的网络当中，当然也是利用全世界的电的网络在连接的。这么说的话，不只是人格是多次元的，不只是思想跟情绪是多次元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以为的电信它也是多次元的。电信实相当然是多次元的，我们现在的肉体就是由内在的电信所投射的，而 在投射那个电信就是我们的灵体，而我们的灵体当然由更内在的电信特质所投射出来的，那个特质那种电信是形成我们的另外一个身体叫心智体，所以电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连我们的电磁波也有各种不同的频谱，各种不同的频率。如果我们在收听电视台或者是收音机的话，一定是设定在一个频率上面，如果我们要打手机的话，也必须在某个频率之下去打手机。在频率之外，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收到其他频率的信息，所以一样的，我们在物质实相，我们用的是肉体形式，而事实上这个肉体形式是来自于我们的灵体，并不是我们睡着之后才变成灵体，并不是灵体后来才变成心智体，而是所有的这些形式都同时存在，就好像我们的电视台是同时都存在的一样，我们只是调到不同的频率，所以我们才收听到不同频率的信息而已。那么各位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不专注在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形式就会跑到其他的层面，而用其他的感知方式，也就是我们到了其他的电信特质的场域当中。所以以电的网络来讲的话，虽然有不同的电信特质，而电是多次元的这个概念之下，也就会产生上行跟下行的交流状态。我希望这样的说法不会引起大家过度的头痛，不妨各位仔细去思考，因为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是可以让你完全彻底的了解赛斯的资料，并且不是只有了解赛斯资料而已，而能够彻底了解我们的现状，彻底了解我们的人生问题。虽然这样的切入点似乎非常的枯燥，可是在这种枯燥当中可以真正让你了解整个实相的地图。还是再用水来比喻电，用水来比喻电，在昨天提那个水波的例子，或许能够增加各位的了解。既然昨天我是用水的方式来形容电，我们今天再用水的方式来讨论为什么需要有不同的电信的网络，为什么需要不同的电的特质，意识的形式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家的马桶不通的话，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尽可能的把那个不通的阻塞的部分用更大的力量把它冲过去。有的人当然不断的用强力的水冲看看，那么如果冲不过去的话，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可能用那些类似像食管的铁签去把它弄过去，重点就是把那个淤积的部分把它打通。一样的情况，假如说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一样有一个类似像水的网路那样，当有一个部分产生凝结的时候，产生阻塞的时候，那么就要想尽办法把它打通。为了要打通能量上的电信上的淤结的话，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往下沉，再去创造一个人格，然后把这些产生出来的问题放在这个新的人格上，然后给这个新的人格一些解决的方案。如果新的人格能够根据内在的指引的话，那么这个淤结就可能会被打通了。而我们的内在是利用这个淤结的打通来形成它网络的畅通，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想是一层一层都在用同样的方式在进行着。这样的打通的过程，对佛教来讲的话叫做因果业力，而如果纯粹只是谈因果业力的话，似乎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以牙还牙或以眼还眼这种果报不爽的循环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重点不就是在打通那个堵塞的能量吗？所以为了要打开这些淤结，我们来到人世间当然带了一个特质，带了一个任务，我们想要把我们之前没有办法处理完毕的事情重新用一个新的方法，重新组合一个新的配方，看用这种方式是不是可以打通像抽水马桶不通的那个阻塞状态。因为能量一旦不通的话，就必然会形成整个运作的方式的不畅行。一旦我们在物质界发生问题没有办法打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意识形式也能够 回到我们更上一层，也就是你上行到更上一层的电信的层面。所以我前面在讲过，我们的各个层面当中是有上行跟下行的动作。为什么我们要上行？是因为我们的内在会提供我们新的信息。而为什么要下行呢？下行是因为透过下行的这些方案，一次能够打通上行一阶的能量。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后不断的往上行，不但一层一层的往上去上溯之外，而且也可以从上溯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潜意识里面去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资讯。既然我们的上面的层面一旦发生任何的能量阻塞的方式的话，就必须要往下行去投胎，或者是转为不同的形式的新的个别经验、新的价值完成，来解决上层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问题不但是扩张，而且是在扩张的当中去不断解决在能量上能够伸展，以及能够去解决那些不平衡的或者是阻塞的现象。各位其实可以从很多的赛斯资料当中，或者是大卫资料当中去看到同样的类型的解释，只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只专注在我们的物质的现象，我们只讨论怎么样能够改善我们目前的生活，因此我们不了解能量在运作的法则跟本质。我们就随便举一个道类的资料来参考，以及举一个赛斯资料的描述来当参考。道类资料前一本的第201个对话，他提到一个例子，比方说你要去登喜马拉雅山，或者是你要到西藏去，那么你的身体一开始没有办法适合那个高纬度的氧气状态，所以我们往上去爬的时候，一旦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我们是不是要往下再回到比较低的位置，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之后再继续往上爬？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跟融合的观念。我们在网上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往后退一步，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加的适应之后，我们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继续往上去爬行。然后我们在爬行的过程又碰到困难，然后我们又往下退一个高度之后，让自己更能够适应之后再往上爬，这样环路不断的话，我们就可以登顶了，我们可以爬到山顶的最高峰。我没有去爬过喜马拉雅山，不过我去爬比较低的马丘比丘，大概是等于拉萨那个高度。而如果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待在原地，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之后再继续往前走。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一段时间适应之后，它自然而然能够去融合，能够去调整自己身体的机制。我们的意识拓展的过程也是一样的，我们用一种方式，然后待在一个比较低的现象当中，我们努力的去克服我们所产生出来的问题，然后一试我们就会适应之后产生新的融合、新的合作状态。其实并不是要打倒自我，或打倒内在，或打倒任何我们所碰到的难题，而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只要我们能够适应，我们能够融合，然后我们就会找到新的机会。就像之前所提到的水的特质一样，我们自然能够钻到我们能够往前行的那一条路。不是要完全打倒自我，放掉自我。假如自我是没有用的话，我们为什么需要创造一个自我？所以自我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用的。如果没有用的话，内在为什么需要一个会受伤的自我在物质实相当中去承受这个成长的痛苦？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是感觉到碰到一些伤心的事情，甚至让我们伤痕累累，但是所有的伤痕都很快会疗愈，因为有内在的支持，有内在的疗愈。我今天特别在这个地方下比较多的评论，是因为最近有一位朋友在情感上受了一些伤痕，所有的伤痕自然而然都是在为了解决我们的内在问题所产生出来的，而事实上你永远会被你的内在紧紧的抱在他的怀中， 仅仅在安慰你、支持你，而一切的状况都会变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融合之后，我们产生新的智慧，而且疗愈了我们在能量上的阻塞，而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新的方向。这就是成长的过程，这也就是成长的伤痛。我们无需要去怪罪任何别人，也不是要打倒别人，也不是要互相产生任何的指责，因为这些都没有必要的。在今天的课的稍早之前，我曾经提到，很多佛教的观点会认为事情常常是因果的轮回、因果的报应的方式在进行的。但是如果根据我前面的描述，我们了解到我们是因为某些能量的阻塞，所以用另外一种往下行的方式去创造一个人格来解决这些阻塞的问题，只是这样而已。除了因果果报的这个观念之外，我们来看看我们所学到的赛斯资料怎么告诉我们的。假如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受到一个人的伤害，而这个人的伤害又是一个亲密关系的人，那么你当然是非常的痛心。他不但让你失望，而且他所做的事情根本不合乎社会的道德标准。那么我们来看因果的果报的这样的观念，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事情总共有多少个可能性，而如果这些循环、这些果报有一个创造性的话，那么它的运作方式会是用什么方式来运作的？第一种状况就是你在前世曾经伤害过这个人，而这个伤害呢，产生我们刚讲的能量的依结，因为你内心里面是有良知，而你过不去了。一旦你有过不去的能量，那这个能量会产生内在的依结，这个依结必须要去解除掉。所以因此我们重新再投胎，重新再约定，然后两照再吸手投胎到人世间来。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内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某些不良的阻塞状况，而对方当然也想要去解决他内心的依结。因此某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产生出来的那些伤害通常是跟前世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只算这一世的账的话，我们永远算不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通常会变成我们的关系人才能够伤害到我们，而变为重要关系人又常常是在内在早就安排好的，而这个内在的安排常常是在前世当中已经种下了这个必须互相解决的这个对应关系。那么这样的果报是不是以牙还牙呢？其实并不是的，而是事实上是互相在解决能量上的依结，这是最通常的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是对方想要来帮助你，而对方并不需要从你的身上得到什么，所以当你在重新投胎之后，你一样碰到同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个爱你的人、那个在乎你的人走入了我们的生活，然后因为他是重要关系人，不管是父子关系还是母女关系，总而言之，因为以世俗的角度来讲，你会太在意他，因此他有机会来点醒你。而常常做这样的工作的人却是你最亲密的人。比方说我上次讲的那个大卫跟麦克的这样的关系，那个身为孩子的四岁就死的麦克，主要就是他的叔叔爱他而想办法出生成他的儿子来点醒他。而第一种状况的话，各位可以去参考早期课第三册的第89节。这一节的基本故事是一个真的朋友叫路易，在他的前世当中曾经因为为了维持自己生命的安全而把罪过推给其他的朋友，而这位朋友是有生命危险的。当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从此经过四个转世，他的右手都没有办法动，而且他一直呈现苦疾的现象。根据89节的内容，他并没有真正害对方，只是他不愿意去替对方解释而已，而造成对方的生命上的伤害。他在过去的四个转世经验当中，以各种身体的方式来处罚自己，比方说他的右手造成的不能使用的状态。为什么 不能使用呢？因为如果他的右手不能使用的话，就不会去指责别人，不会去指他人而造成对方的生命上的危险。在他的那一世当中，他是口才非常好的人，可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再用巧言令色的方式去害到他的朋友，所以因此让自己讲话结结巴巴的。而他的朋友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替他澄清，所以失去了生命之后，这位朋友也在怨他，所以变成这一世他的爸爸。这个爸爸当然爱他的儿子，可是在前一世里面却知道这个儿子欠他很多，所以对儿子是百般的残暴。在儿子的内心里面又不知怎么的很愿意去接受，同时在接受父亲对他不好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常在的感觉。所以如果要谈到人际关系的话，如果不谈到能量的依结，我们内心产生出来的那个由衷感受的依结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谈为什么这个人会对另外一个人是这种态度，而对其他人又不会，为什么自己的身体状况会呈现这样的状态。我们在看佛经的时候，那个在阿弥陀经里头排名第九的，甚至比罗侯罗的位阶还要更高的那个周利盘陀，周利盘陀是在小鹿上生的，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小鹿，而巴利文的小鹿大概就是叫周利盘陀。周利盘陀在前世是一个大修行者，那为什么投胎到人世间之后会变成前面讲的话后面马上就忘记，连一句话都没有办法记住？一样的情况就是在能量上产生出来的依结状态，这种阻塞的状态，所以他不敢用他的记忆力。而事实上当他真的了悟之后，当他跟随着释迦牟尼佛的教导，然后用剃成除垢剃成除垢的这个方式，就让他真的了解他到底是谁，而因此就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赛斯对那个伤害他的朋友那个路易也是这么说的，他说除非你真的了解是你自己把你的某些部分阻塞掉了，所以因此你会讲话的时候很结巴，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右手。而事实上当你了解，你早就不需要去偿还任何的债的时候，你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而然的解开了。而外在的现象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在往前行的这个过程，就如同我们在登山那样不断往前行的这个过程，当我们慢慢了解之后，我们会解掉了我们那些阻塞的部分，于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内在自己以及我们更深层的一切的网络才能够顺畅，我们就不会受到因为能量阻塞的影响。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价值完成。各位一定在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内在需要价值完成？当然有一种状况就是纯粹为了拓展，纯粹为了兴趣，但是更大的部分是因为在整个运行的时候，在某个地方发生了阻碍的现象，而这个阻碍的现象绝对不是那么单纯的以佛家的因果的报应的角度在讨论而已，其中必然有很多的部分是跟我们的创造性以及解开我们的能量的阻塞是有关的。我们为什么要出生成男性，或者是为什么要出生成女性？为什么我们拥有这些能力而不拥有另外一个能力？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利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肉身上的特质来解决我们内在阻塞的能量的这个部分，那么就算没有阻塞的话也能够继续往前拓展。所以各位如果以电信的角度去探讨这些问题的话，当我们由衷里面自己内心真的感受到一份不舒服的感受的时候，当我们在良知上对不起别人的时候，那么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些内在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必须要去跟某个部分的人格去合作，来融合卡住的地方，然后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合作跟融合除了维持自己的自发性、自己的特质之外，还能够接受自己跟接受其他人，这或许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不卡住，我们的能量就可以好好流动，我们就不会因为卡住的关系重新再来一次，重新再来一次就是为了要往上行。 而身为我们自己的每一天，也透过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经验，然后我们的意识不断往上行，去内在去取得我们所要的资讯，取得我们所要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意识形式不断要变化成不同新的形式的主要原因。这个部分各位可以去参考早期课第三册的第89节，我觉得89节有提到很多我们值得去参考的部分。只有透过我们更深层的了解，我们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也同时可以帮助那个目前在伤害你的人去解决他的问题。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一定会有伤痕，而所有的伤痕都会疗愈的。也许我们被背叛了，就如同89节那个背叛他的朋友的那个路易，假如我们能够了解到真实的状况，那么我们以创造性来看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胸襟会更加的广大，而且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体验我们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之所以会产生互相的纠缠关系，走入亲密的生活，然后产生更深的伤害，这样的关系必然是跟前世的是有关的。如果不是冤家是不会记仇的，而事实上这也不是冤家，而是互相的合作跟互相的融合。这个合作跟融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解决在能量上的阻塞。一旦能量的阻塞去掉了之后，就好比你家的抽水马桶不通之后，用一种方式把它打通一样。毕竟来讲，我们也知道这个物质世界只不过是一个伪装世界而已，我们只是一个伪装的身体。而且如同赛斯在这一节所说的，我们以为我们有一个年轻的自己、年中的自己、年老的自己，但是以时间都是同时存在的话，其实我们同时具有我们各个不同时期的自己，一样的我们也同时具有我们各个转世的期间的自己。而所有的这些自己，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内在的那个能量能够充分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没有任何的点墨，就像浮影一样可以飘东又飘西，就如同金刚经所说的，无所住而能够生其心，如同老子到60的时候是放下了自我，能够因此顺天之心，顺内在之意。有人说孔子所说的60而耳顺，这个耳事实上是一个错误的字，是60以后就能够顺心了，是60而顺，而不是60耳顺。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所提到的，为什么我们在睡觉的期间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识形式出体旅行，这本来就是意识的特质的那个一来一往上行下受的基本运作规则而已，为的是能够取得信息、取得能量、取得资讯。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331节，这一节是1967年4月3号晚上9点举行的。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真昨晚做了几个有启示性的梦，但醒来之后记不起任何的细节。他认为包含了投射还有其他的资讯，他对于想不起来他们是相当的烦恼，他明确的想要让赛斯今晚来讨论他所做的这些梦。当然这一节也提到为什么他想不起这些梦，其实是跟他自己的内心的状态是有关的。为什么我们想不起一些事情，也是我们故意把它忘记的。赛斯一开始就跟罗讲说，师父在夸耀的说，你好像找对了人，今天凌晨鲁伯肯定是从梦中进行了投射，而且得到了很多的资讯，但他并没有改变他那爱挑剔的本事，因为他爱挑剔，所以也没有有意识的截制到这些经历跟资讯。昨天晚上的投射不只是一次而已，还包括三次的投射，而我就是带他的那个导游，我是他的指导，我们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讨论这些资讯，以便你们能够有意识知觉到这一点。赛斯说的你们当然是指真跟罗，而赛斯所说的我们，当然以赛斯来讲的话是集合一群的转世自己的经验，所以他们叫我们。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赛斯只有一个人要说我们呢？赛斯的存有当然包含很多不同的人格，所以叫我们。赛斯在这里说，存在许多部分的自己，这个我们在昨天用水的波纹，湖水的那个波来形容，我相信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存在会有很多部分的自己。我们以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而已，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还有很多部分的自己，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还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但是如果你在湖里面去丢一块石头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水纹在往外拓展的这个状态当中，当然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波形，所以才会说存在很多部分的自己，他们采取一种形式。为什么采取一种形式？是在这种形式当中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可能性方案嘛。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当然会采取可能性的方案，我们的内在当然也很聪明，会采取各个不同的自己，然后给各个不同的自己有各个不同的可能性方案。所以在这个方案里面，比方说我们在感情上受伤，你怎么知道在其他的层面你的感情不是用这种方式在进行着，而是有另外一种采行的方式。而我们所采取的一种方式，是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维度之内能够可见的形式，我们看不到其他的形式，而其他的形式当然也看不到我们。可是我们在不同的形式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我们自己的形式来体验我们自己的生活，而所有这些部分自己都是同时的。虽然我们有很多部分的自己，可是这些部分的自己并不是他们不存在。这里至少指的是说，我们有四个不同的身体，除了我们的肉体之外，我们有灵体，而这个肉体跟灵体或我们的心智体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纬度，以不同的形式在体验生活而已。那么我们在各个意识阶段变得能够知觉到其他部分的自己，并且随着这些中的一个或另外一个能够觉知到一个我的各种本体。这样说好了，如果你有双胞胎，而你在其他的地方看到你的双胞胎，当你碰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怎么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然后从他的身上可以去发现啊，你们有共同的父母。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发现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自己，而那个自己就如同我们的双胞胎一样的话，一旦我们发现了我们有很多的其他部分自己，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我们是同时有很多部分自己。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部分的自己，我们当然能够找到这个各个自己后面的那个本体。对罗来讲的话，他有一个当医生的自己，那个医生叫皮医师。而罗不知怎么的，对那些解剖图那些身体的状况特别的有兴趣，这个在其他的筛子资料当中已经描述过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另外描述。筛子的资料真的是洋洋洒洒一大堆的，从早期课的九册，私人课的七册，再加上后期课，开给我们很多想不通的迷思。比方说，除了我们的身体之外，为什么还有很多我们的其他身体？为什么我们还有可能性的自己？为什么我们有内在自己，而这个内在自己的后面还有很多内在自己？为什么我们的意识会不断的旅行到梦境里面，会不断以各种脑波状态去旅行到各个实相？如果我们要研究赛斯资料的话，真的不是要听懂，假如你听懂了某些部分，而且一听就懂的话，那必然是物质角度的思考方式，我们没有办法去稀释赛斯资料，因为他所谈的是一个波跟粒子的关系。我们虽然是一个粒子，可是我们同时存在波的形式，而波的形式也随时可以转成粒子，永远会有上行跟下收的现象，而且永远在不断解决我们能量上的拓展跟畅行。我很清楚我这边的上课资料并不是那么容易懂的，当你觉得这个资料听不懂的时候，假如你能够耐着性子以一个波的角度去思考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三个月，可能六个月，突然间你会突然间了解赛斯的资料到底在谈的是什么， 除非我们真的了解赛斯资料，能够从一个多线的角度去思考赛斯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见树不见林，我们永远在一个物质的现象当中去打转。当然这样也没有不好，只是假如你要瞎子摸象的话，我们就永远也不知道实际的象那个实相是什么。原来这个实相就是由心心所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看心心到底是什么。但是一旦你以波的形式，以多次元的形式去了解赛斯资料的话，你会豁然开朗，而且即便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些障碍，你知道这完完全全是你在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如果给对方更大的空间，不要老是用群体式的社会观念来评断自己或评断别人的话，我们的生活只是在拓展而已，我们只是在解决我们阻塞的能量而已。那么永远是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状态。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解决我们内在的一个难题，而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就交给内在去解决。就如同我昨天说的，你交给自己有一个空间，画一把猪肉钩，你会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圣诞老公公会在你的猪肉钩上去吊他所给你的礼物。想要听赛斯资料一定是听不懂开始的，因为毕竟我们在学的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而多次元的概念一般就没有被这个世俗的科学家所接受的，又更何况是我们一般人。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从意识离开身体的时候，它会随着这些部分之一识别它本身开始。而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后，我会再附上一则道瑞资料的201个对话，这个对话应该对我们今天的资料会有所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不是要打倒任何一边，不是要消灭任何一个，我们也不是要跟任何人对敌，而事实上是回到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尽量的在融合合作的状态之下继续往前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内在的帮助。今天的课程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和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201篇，进行观察。约翰说，今天我们有来自一些图曼尼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身体知识取得成功？道瑞说，如果你指的是推进演化过程，我们已经多次为你们提供答案。你看，人们最难理解的东西，是你们似乎有这种必须有一种仪式感，以便在你们所说的理解中前进。如果你听过许多老师讲话，他们所说的伟大的老师，你会发现他们会为你提供一些东西，或告诉你一些事情，然后他们会在下一句话中调转话头，放弃为你提供的东西，并反对刚跟你说过的话。这是有原因的，原因是你要做自己的决定。现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已经多次为你们提供这些答案，很简单，这些答案没有得到关注。我们多次告诉你们要进行观察，观察才是你们最伟大的老师。你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学习肉体，这就是一切，然后只是在观看而不是在观察。这么做对你没有好处，因为在观察中才能学习。你会说，我观看了一切，但你在观看的时候进行观察了吗？ 观察很可能会占用你半分钟。在半分钟的观察中，你可以学到关于肉体的很多知识。你可以在这颗行星上的任何地方，你可以在商店，可以在人行道，可以坐车，可以成为任何你想在的地方，成为观察者。你会注意这些事情，你会注意到人，除非你走出去进入树林，观察大自然，否则你无法摆脱人们。那么在你观察自然的过程中，也会学习。让我们回到人的身边，你在汽车中是与人最有限制的互动。你在红灯停车时看到了什么？你看到在你前面的那个人在梳理头发，拨了一下头发，梳梳头，照了照镜子吗？无论那个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没有关系。你从这里观察到了什么？有人想要看起来是最佳状态，有些人具有强大的自我。你可以通过看到的这个人来制作各种故事情节，这就是你看到的人类。你走在房子旁边的人行道上，我想人们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会跑步。但即使在跑步中，你也可以进行观察。除了在草坪上工作的园丁外，你可以穿过街区，不去看任何人，因为这些人太忙于处理其他事情，而无法照顾草坪。草坪一定很完美。那你从这件事情搜集到了什么资讯？这个人有很多参与在内的事情，但这些事情不涉及地球，这只是值得关注的很美好的事情。我在车道上开车，看着草坪、鲜花，一切都很好，走进门，不再去关心。然后你穿过另一个社区，你会看到在他们院子里的男人和女人在照料花或修剪草坪。他们可能不喜欢，但他们正在与你们所居住的行星互动。现在无论他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无关紧要。这就是与你们行星的互动。现在你进入一家有很多人的杂货店，这是一个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每个人都要去的商店，因为这是你们今天获得食物的唯一途径。你不必在花园里挖掘、耕种，从地下拔出你自己的东西。你去的商店里面的东西都是纸板和塑胶包装的水果、蔬菜，以及你想买的一切，所以你必须去商店。你们在商店里观察了多少人？或者你只是跑进来买东西，然后生气，因为有太多的人排队，并想尽可能快地离开那里？或者你只需要花两分钟时间？这就是我要求你观察商店里的人的两分钟。试试，这对你来说很有趣。你下次去商店，看看商店里有多少人正在微笑，看看你是否能找到一个。排队结束，结账员可能会对你微笑，也许吧，看看你是否能找到一个人的微笑。人们是否粗鲁、不专心，用推车挡住了柜台，然后你们要求他们搬家，他们生气了。观察在这颗行星上的人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人会喜欢你所说的生活经历。去观察，不要只是阅读一遍我说的话，这对你没好处。我们已经这么说过许多许多次，逻辑领悟的知识不会把你推动向前。通过观察你得到的解释是逻辑领悟的知识吗？然后通过理解，你将会得到你所说的智慧。你们可能听到有人说，这是一个聪明人。聪明人是什么人？ 你有没有停下来思维一个聪明人是什么人？聪明人不一定是一个凭逻辑领悟办事情的人，聪明人通过理解而知道。现在这是你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本不需要花你们任何时间，就人类结构而言，它会让你比我们在你们行星上观察到的任何东西更快。聪明人通过知识取得改变身体振动结构的理解，在改变身体振动结构时，你可以更轻松地滑入和滑出不同的实相，以便你的经历和成长。请问下一个问题。约翰说，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有的话，生命存在的本质是什么？道瑞说，存在的本质就是你处在了肉体结构中，这就是你们的本质，没有其他。你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一种载具，是一种容纳机制，所以你为了你的经历而成型，让你想要在肉体结构中经历不同的事情时，身体会发生变化，但是身体只会随着内在的你渴望实现的不同内容而改变，以便经历不同的东西。那时身体将会满足你的愿望，然后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你的愿望，取决于你的意图和你的目的。现在我们回到这一点，如果你想成为现在我们那天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如此受欢迎的人，就是那些正在爬上看起来像岩石的东西的人，他们走上这块看起来像岩石的木板，然后他们走到顶部，然后下来。现在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他们希望能够攀爬那块岩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他们第一次上升，上升了一点，然后不得不下来。第二次他们再往上走，不得不下来，最后他们达到了顶峰，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经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第一次，身体无法做到；第二次，身体无法做到。无论多少次登顶，幸福就在那里，但这是你的愿望和你打算达到顶峰的意图，然后决定你的身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建立你想爬到顶部的那种类型的身体，取决于你的肉体结构。你看，这是一项合作努力，但它的本质就是你让身体做到了这一点。好的，下一个问题。